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没有更新，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但是也没办法，这段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就是荒野求生的30天的感觉，所以没有办法更新广播。Podcast 的标题是一切的障碍都能摧毁我，这其实是卡夫卡的名言啊，就是卡夫卡写下的句子。那这其实是有前后文的，先是法国的大作家，有小说之父写下人间喜剧系列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曾写下我在摧毁一切的障碍，就是给人一种很励志的感觉。然后巴尔扎克这个人，他其实曾经有过经商失败，然后之后写作不错，是一个蛮励志的。然后据说他曾说过，拿破仑用刀剑做不到的事，我用笔来做到。相较于巴尔扎克的励志呢，卡夫卡展示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卡夫卡写下的句子是一切的障碍都能摧毁我。哪一个句子比较接近你的内心呢？我的话是后者，卡夫卡比较接近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就是一只甲虫。好，那日子会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是放暑假，而且又超热，是一个绝境。这个暑假算是我第一个打算没有依靠后援来度过的暑假。就以往的寒暑假，我其实是蛮依赖我公婆的。就常会送大智宝去参加公婆家的夏令营。那我公婆呢？年纪呢，虽然也已经60几岁，但是他们的体力精神状态比我还好，真的就是比我还好。所以大智宝在那边呢，就有玩有学习，有饭吃，通常下午还会去比如说运动公园啊，玩水啊，爬山啊，竹林探险等，精彩刺激的生活。但是今年我没有打算就是让大智宝过去公婆家那边住，以往可能都会住个一星期一两星期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先生的弟弟妹妹都成为新手父母了，现在有2只超可爱的小宝贝在公婆家那边，所以我觉得大智宝太吵了。太吵了。放假周末的时候回去给这个两个小妹妹看一下，训练一下动态视力，创造一些声光效果的娱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智宝又去那边常住的话，我怕干扰到小婴儿的作息，就是小睡啊，可能会被吵到。然后我的父母是6月的时候就回去台南了，去准备端午包粽子了。然后本来就是预计等到大概8、9月快开学或开学后，他们再上来协助我就好了，因为他们也要休息一下。因为我的父母呢，我父亲已经60几了，我妈妈也即将60岁，也算是比较高龄了，不好让他们一直这么操劳。我本来对自己还算挺有信心的，就是觉得错估情势了，就觉得大智宝都已经准备要念小学了，也蛮懂事的，比如说请他帮忙晾衣服收衣服啊，煮个白饭什么都是做得到的。小智宝也是越来越进入状况，最近还在进行这个如厕练习啊，建尿布这样子，然后会讲的话也越来越多。本来就是有一种奇妙的自信，殊不知遇到这个10万年来的高温，摧毁了我。因为温度真的太高了，带小孩 特别是带这种活泼的小孩，关键就是要常常出去放风放电、把他们遛一遛，让他们这个精疲力尽之后就比较不会回家捣蛋、出去遛一遛的好处就是家里也比较不会弄乱，差不多早上去玩回来就吃午餐，然后就睡午觉、这样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暑假我就是做不到，我出不了门，我睁开眼睛气温就已经超过30度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大概就35度，我怎么可能走出家门一步、就是我不要命我也要考虑一下孩子啊，孩子的命也是命啊，35度在外面玩那怎么行。而且小朋友比较没站站啦，就是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不行了，要补充水分，太累了要找遮阴处的小朋友可能都不会想这些，玩起来就玩疯了，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可能会中暑甚至热衰竭。所以原则上只要还是太阳出来的那种天气，就是我就不出门，不出门不得了啦，小孩就会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啦、那太阳下山之后我就会开始遛孩子，但是老实说太阳下山之后气温还是30度以上，就好像大地储存的热能在缓慢的释放出来要把人煮熟了我觉得，然后出去玩就很热，然后 要一直提醒小孩喝水啊，不然怕他们就脱水了。那就有一点怎么讲呢，有点辛苦啊，育儿力不从心，而且天气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孩子都比较容易就是心浮气躁、有的时候请大智宝收一下玩具他就不想收，就会摆臭脸这样心情不好，然后他摆臭脸我心情更糟好吧，所以就会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就是可能会跟小孩吵架，这也是、我不乐见的，我觉得有话尽量要好好说，因为家长在练习对小孩好好说话的时候小孩也会学会怎么好好说话、但是就有几次就没有做到，就语气很不好，双方语气都很不好这样子。然后就讲这些就是 又要拖垮台湾的生育率了，赶快打住这个好、不讲这个摧毁我的事了、我们来讲一点开心的、就是也有一些因祸得福的地方、因为比较不能出门太热了，关在家里很无聊，结果大智宝就被激发出无限的创意潜能、他就自己用纸啊笔啊还有胶带开始做玩具耶，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大概2岁多3岁左右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在经营这种自己动手做玩具的社团，然后粉丝专页也有带着他做，不过他那时候各项能力都很有限，但是没想到他都有把一些关键就有吸收起来，所以他现在就不用我教的情况下他自己可以从零开始完美复刻，我觉得太强了。他做了，已经创造了三款了，两个星期、放暑假以来两个星期已经创造了三款经典游戏了。第一款是小喵喵烤肉组、他自己自称小喵喵，大智宝自称小喵喵、小喵喵烤肉组就是用积木去堆一个烤肉架，然后上面放一张纸画出来的网子，然后还中间还有用红色画火是有火的，然后画了很多食材，有鱼啊肉啊肉串啊、有香菇玉米还有肉串成的肉串，然后还有香菇玉米香肠，基本上他想吃什么就画什么，然后他就会烤，然后还有画盘子，他有做盘子做餐具这样子。然后第二款他发明的游戏是纸相扑，就是一张小小张的纸片把它对折，对折后就有一个纸就有一个角度嘛，就可以立起来，之后呢他就画上图案，他一般都是画小喵喵就是猫咪，然后跟外星人、他最喜欢设计不同星球的外星人，然后就对战。那纸相扑要怎么玩，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盒子上、像我们家的话有那个玻璃工具箱、就是一个像手提包的那种工具箱，塑胶的，它就放在上面，之后呢就擂台一边各放一只纸偶，那用手指敲敲那个 擂台的旁边，之后那个震动啊引起的箱子的震动就会让那个纸有点弹跳移动这样，然后这两个纸偶就可以靠近，然后就像在玩相扑一样，假如有一方把另一方推倒或推下来的话，哦，推离纸箱的话就赢了。然后第三款游戏它设计的是一个钓鱼组，因为他爸爸也很喜欢，哦，先生也很喜欢带他去钓鱼。我个人非常非常不赞同这种行为，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不吃他们钓起来的鱼的，他们通常都是去附近的河边钓无锅鱼。我觉得那个无锅鱼它的那种生长环境就是让我觉得很多废水，我是不可能吃的。但是我先生很喜欢带着小孩去钓鱼，钓起来之后又放回去，那我觉得就有一点残忍。就是如果是为了要活下去要吃东西去钓鱼，我反而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为了娱乐这样子去对另外生命，我是没办法接受的。然后可是我先生跟大智宝好像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们觉得说就把鱼钓起来又放回去，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不懂哪里好哦。然后但最近没有这个烦恼了，因为天气太热，水里缺氧，所有的无锅鱼都死了，哦，所以他们也不用去钓了，也没有鱼钓了。好，然后那个河上面真的是浮鱼的尸体，这样浮一片，超恐怖。然后环保局就来清运走了。好，因为没有鱼可以钓了，小喵喵就是大智宝就自己发明了钓鱼组，用纸卷起来，然后再用胶带，好，把它弄一根长长的，然后也是用绳子，用纸做绳子，然后再粘上一个磁铁。好，然后鱼的部分也是化的，就烤肉煮的鱼也可以直接拿来用，然后弄上长尾夹，夹上长尾夹，那长尾夹是铁做的嘛，所以就有磁力就吸得起来。同时间这个长长的钓竿呢，小喵大智宝就这样拿来家里面到处晃到处钓，所以有磁性的铁做东西他也都会去钓。嗯，我觉得这样子看小朋友这样子去创造真的是很美妙的一件事。那暑假是两个月嘛，哦，搞不好这两个月过完他都变成爱迪生了，都已经发明出什么了，哦，鸡蛋。另外就是我要带领小孩去念唐诗，哦，希望陶冶一下，就是看能不能比较有气质一点吧，哦，因为大智宝是比较活泼的孩子，那有时候他在家里面玩啊，就会把家里弄得非常非常乱，或者是他有时候玩到没有东西玩，他就会开始玩他弟，我就是，哦，天哪，小智宝就有点可怜呢，啊，就是因为他一出生就有这个哥哥，然后哥哥又有身体能力各方面的绝对优势，所以我是常常觉得天哪，不要这样子对弟弟。好，所以我会设计很多的唐诗的教材教具。当我察觉到大智宝我就是要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要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个学习计划让他进行学习。然后唐诗呢，我就发明了几种简单的玩法。首先当然就是要先会认唐诗里的字，就是大智宝大概从中班开始吧，就会陆陆续续的对一些他常看到的字感兴趣，问我们那是什么，我们也会教他，所以他的识字量就是越来越多。那比如说像最近的两首，一首是《登鹳雀楼》嘛，白日依山尽，白日依山这几个字他其实都认得，依他是认得衣服的衣，但是加了一个人字旁，他也是知道那个就是依。好，然后我就觉得在念唐诗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哪些字认得啊，哪些字不认得啊，不认得就顺便认一认。好，然后会念诗，然后跟他解释诗的意涵，因为像我觉得《登鹳雀楼》就这个意思就蛮好的，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想要看更远，你就要努力爬更高嘛，哦，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是励志的，哦，然后跟他解释这首诗为什么好，因为比如说白日依山尽，哦，这个黄河入海流这个景象很壮阔啊，想想看黄河流入大海我们可能看不到，就想想淡水河流入大海好了，哦，那感觉景象很开阔，然后颜色很丰富嘛，白日的白，山的绿，哦，黄河的黄，海的蓝，哦，这样子这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这样跟他解释。然后第一个玩法是请他写出注音，嗯，因为小喵喵的 burp murp 的学习比较，我个人比较着重于让他认 burp murp 跟学习怎么拼的规则，这样子拼音的规则，好，但是他的写字是比较弱的，好，所以就会给他，比如说请他完成 几句，然后他要把那个 bpmf 注音写出来，试着去拼出来，然后再给我看。那有些地方他就会有困难，比如说 oo 就会不分， aa 就会不分，哦，比如说打勾，像钩子的 o 跟像海鸥的 o， 什么时候是哪个 o 呢？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在他做写错的时候跟他解释，好，哦，教他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玩法。第二个玩法就是填空，比如说白日就把它挖起来，黄河就把它挖起来。然后千里挖起来，更上一层楼上挖起来，或者一层楼挖起来，然后请他把正确的，就把字放回正确的，词放回正确的位置，然后填空就可以变化蛮多题型的嘛，看你要挖哪个空都可以，或者是整个句子四个句子请他排好。好，但难度就是由浅至难嘛，一开始可能是填比较大的空，比如说白日挖起来，依山尽流着；黄河挖起来，入海流流着；欲穷千里目，千里目挖起来，更上一层楼，一层楼挖起来，这样子比较好猜，或者是比较大的挖空。后来就可能会挖比较小的字，然后挖比较多的洞，请他最后就可以所有的字都打散，好，请他拼回去，就是一堆字，他可不可以成功再把这首诗拼出来。所以过程中他就会熟背这首诗，知道他的意思跟他的意境之后，又认得每个字，就是这样。那这件事最主要就是给我自己还有他定一个目标，就是一星期要搞定一首诗，这样不会说整个暑假过去好像一无所获，然后整天只有跟妈妈在那边吵架要不要收玩具，要不要吃饭，那就太糟了。那主要我负责这边，我先生他是比较有兴趣在科学数学这一块，然后他这个人就是只做他有兴趣的事，就是这样，这个男的，所以就是这样。比如说洗碗，把碗放进洗碗机，他是有兴趣的，拿出来就没有兴趣了，拿出来归位就没有了。哦，这样讲的事情都会只做一半。哦，好。不能这样讲啦，如果请他做的话他一定也还是会做的，也是很不错的咯。但是比如说机械维修类的我先生都很有兴趣，他就会，他有兴趣他就会比较主动的去做。所以大智堡的一些科学啊、数学啊、逻辑这些，我先生就会很乐意的去跟他讨论啊，我觉得也不错，就小男孩对于太空啊有一些幻想，这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发现我们家的大智堡他真的对科学的兴趣很浓厚，然后我们曾经在学校有那个就退役的丛书，小牛顿，很早以前的小牛顿就可以免费拿回家，我们就拿了，然后里面有科幻故事，然后大智堡一听就上瘾，所以后来我也去图书馆借一些科幻故事的书，然后也会，念给他听，然后也会 录起来。对，所以虽然我没有更新广播这一个月来，但是其实我录了非常多集科幻故事的广播，就是，我把科幻故事讲出来，然后跟大智堡互动，然后录成广播之后，我忙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广播放给他听，然后他就自己对照着书在那边看看字或看图，然后这样子复习那个故事。对，这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总是有好有坏，人生就是有好有坏，育儿也是有好有坏，就是取决于你怎么去面对好跟坏的的时刻。对，育儿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说法说任何辛苦，再大的辛苦只要看到小孩的笑脸就觉得不累了。我赞同这个说法，但是我也要补充，就是再大的辛苦都是小孩造成的，就是小孩害我这么累的，但是也是小孩让我不累，就一切的一切咯，可能是击垮我的一切的一切咯。好，最近呢有一件事情觉得需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我又很犹豫，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这个事件我的观点可能是有偏误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好很清楚。再来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可能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的陈述有 不对或不好的地方，可能会 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听起来不舒服或造成再一次的伤害，但是我思考一阵子之后觉得还是必须去讨论这件事，那就是关于空屋笔记。常听我的广播的朋友或是认识我一阵子的朋友可能都会对空屋笔记不陌生。我最近去回溯我以前的一些资料，发现我从2015年就开始去想要去推广空屋笔记给更多人知道。那为什么？因为空屋笔记它一直去强调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金钱和物质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或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而当我们太看重这个的时候，会去失去掉对真正重要的事的关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依靠的很多，不是只有金钱和物质。当然我们不可能那么超凡脱俗的说钱不重要，物质不重要，但这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更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该被珍惜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物质。现代人很容易想用物质或用金钱去填补内心的一个空缺，但是会证实是难以做到，就是不管拥有再多漂亮的衣服或者再多的鞋子，可能都没有一件是真的想穿出门的。就是物质其实是让人迷失的。如何去看到真正重要的，比如说一个人假如他对自己是极有自信的，那或许他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衣服，他只要一件最适合他自己的就可以了，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这个人。同样的，人跟人相处上，很多时候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工作，去追求金钱，或者是去追逐更多的物质享受，但是却没有时间去好好陪伴我们真正觉得重要的人，到最后可能是一场遗憾。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有一天会老去，会生病，会离开。比如说像小孩子，他可能需要我们的陪伴，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或者是用尽全力都去追逐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的时候，这样的陪伴可能就会少了。然后同时空屋笔记一直想要唤醒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合作关系，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一场竞赛，不是有一个人他最后得到第一名然后那个人就很爽，那其他人都觉得心情很糟，不是的。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借着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合作，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这种理念是我一直都很推崇的，我觉得也是空屋笔记把它讲得很清楚。那空屋笔记的作者杨宗汉，我跟他可以说是认识但不深交，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间学校的，所以会有一些共同朋友，然后也有一些重叠的交友圈，比如说爱好旅行啊、爱好沙发冲浪啊、背包客啊 这样的一个圈子。那 是有透过一些关系认识的，然后我有去参加过他的一场实体的活动，但是并没有很深入的交流，就是网络上聊天然后那一次活动而已。因为我的人生很快就迎来一些 很大的改变，包含离职、结婚、生子这一连串的事情，所以我的生活的重心就从2017年之后就会比较回归到家庭生活上，所以跟他的互动是比较少，但是我还是很支持他的一些相关的理念，包含免费的市集，就是大家不要一直重复的购买东西，然后有需要的东西先看看周遭有没有人他其实不要了，二手的或者是赠送的。同样的，自己如果愿意把多余的物资去分享出来的话，可以节省家里的空间，也可以让更多人受惠嘛。然后就是其实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是觉得空屋笔记的很多文章，那本书就是空屋笔记这本书，它还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著作，就是它里面的 内容跟含义，包含作者杨宗汉他本人在克罗埃西亚占领空屋过上一段不依赖金钱的生活，然后去思考什么是正义，包含资本主义的世界造成了多少的物资的浪费，而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靠购买的方式，光是靠着这些废弃的浪费的物资就足以生活，所以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一只鸡，它被养在鸡舍里，它被剪去了爪子，弄瞎了双眼，剪掉了它的嘴巴，以防它打斗，暗无天日又很拥挤，每天只能下蛋，然后最后这只鸡被屠宰之后，它是多余的，没有卖出去，甚至在它还能食用的时候，它就被丢进了垃圾桶。这样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再进一步去反思的，不用说一定要照着现有的规则去进行一场竞赛，这样的一个游戏不一定要跟着玩。那空屋笔记的作者杨宗汉本人也是就是没有很进行传统世俗上的就业，不过他这几年已经越来越接近一个讲师的身份了，就是跑各大学校去演讲讲座，然后会学校会提供一些 车旅费的补助，然后因为他都是搭便车的，所以他没有什么交通费的需求这样子，所以好像也存下了一笔钱，然后这笔钱他也去投资朋友的事业这样。好，然后包含他的沙发客来上课，就是邀请世界各地的这个国际的友人，在台湾进行旅游的同时，可能也去一些偏乡或是有需要的学校，去跟小朋友分享一些心得，或是激发小朋友学英文的兴趣，这种活动也是有去申请一些企划补助，也是有成功的。所以他可能特别是这几年他的收入应该是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啦，虽然没有是比较传统形式的步入职场就业，但是他也是有找到他维持生计的方法这样子。好，那这些都不是争议的所在，而是上一个星期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朱玉平 YUPINGCHU。 那我相信各位朋友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也可以直接去搜索这个文章，这个文章是公开的。那这个朱玉平女士呢，就应该是年纪比我大了，所以尊称她女士嘛，或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因为我跟她没有实际上认识。总之这个朱玉平女士呢，她公开了她过去三年前的一段不愉快的体验，一段经历，这段经历就跟空屋笔记的作者有关。那时候三年前的他为了去参加苗栗的一场讲座，就去借住在杨宗汉的家。那其实朱玉平跟杨宗汉已经是相识十多年的朋友了，十多年哦，这个友情可以算是很久了。他们之前也多次互相借住对方的家中，然后这个朱女士她之前因为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一些关于性骚扰的不愉快的经验，所以是为此深深所苦，也意志消沉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决定振作起来，又重新回复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交流，想要重拾信任的时候，她借住在这个空屋笔记的作者杨宗汉家，然后杨宗汉跟他说他们家没有多的空房了，因为他弟弟生小孩了，然后可不可以两个人一起睡一间。好，这时候虽然这个朱女士内心很不乐意，但是又觉得应该要相信他，就说好，那各睡一个角落。可是到入睡前，杨宗汉又提出想要拥抱。好，这里杨宗汉他的辩解是那是一个善意的关怀的拥抱，然后朱女士也同意了。抱完之后，朱女士吃了安眠药准备要入睡的时候，杨宗汉又提出要不要抱睡。其实抱睡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很合理啦，就不管他的动机意图单不单纯，抱睡都不舒服。就我是一个当妈妈的人，我常常抱睡我的小孩，可是当小孩睡着之后真的是想要赶快把它放下来，就是抱着睡抱着的那个人很累啊，那小孩一直被抱着也担心他那个 那个怎么讲，脊椎会不会受伤什么的，还是躺在床上比较好吧。哦，所以通常都是尽量把它滚下来，然后滚远一点，就是在床上也是不会贴着自己的，因为很热啊，人体体温就是37度，怎么可能贴着睡？像是情侣之间其实抱睡，我觉得也不是很合理，就是那被睡的那个人呢，就是有些会靠着手臂嘛，但是人的头是很重的啊。手臂这样如果被整一个晚上，隔天是不是要截肢了呢之类的，而且就是觉得不舒服啦。所以我通常就算是跟情侣伴侣睡，我也是通常都是背对背的，背对背拥抱类型的睡法。那比较常有跟人家共睡一张床的经验，应该是女生朋友出去玩就会很容易一起睡一张床，因为比如说双人房啊或四人房都是两个人一张床的这种单位嘛。我是很好睡而且很早睡的人，所以我大概就是通常都是我是选最边边角落的那一张床的最边边角落，我就开始睡觉，大家都还没睡的时候我就已经睡着了。然后自然会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反正自然会有一个人睡我旁边，但也是隔着超远的，怎么可能会抱着。比较常发生的情况是怎样，就是会遇到那种什么寿司达人、手卷达人，就是有些人他睡觉的时候他会一直把棉被往自己那边卷，然后把自己卷成一个卷寿司，然后只有另外一个人的钥匙，但是棉被怎么样都拉不出来。那时候可能就会靠近一点，因为仅存的一点棉被为了能够稍微遮蔽一下就会比较靠近一点，不然其他情况下不可能有跟别人一起睡然后抱着这种事，这不可能的。好，或许其他朋友有比较这样，是我自己性格怪力我不知道，但是我也算跟很多人睡过，不是都是异性，很多女生也睡过，真的我没有遇过我会睡到抱在一起的。好，那回到这个朱女士跟杨宗翰抱睡，那朱女士其实根本不想，但是她又觉得这就是她重新去信任人的机会，所以就勉强同意了，然后完全睡不着，因为太紧张了，事实上就是还不能完全信任人。那这时候杨宗翰在大概一开始还好，就是抱着十几分钟后开始上下其手，这件事以我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很不恰当，而且就是过分了，就有点低格了，你没事摸人家干嘛。就其实光是从同一间房开始我觉得都不是很恰当，就是如果今天要做一个绅士或者是一个有礼貌的主人的话，就该把房间让给客人，然后自己去打地铺什么的。那如果客人坚持说不要啦，打地铺太辛苦要一起睡的话，也应该隔开距离比较好。那总之杨宗翰他就摸了之后，他针对这个摸的行为第一次的辩解是他不是在摸，他只是在哄睡，他不是在吃豆腐，他是在哄睡。这个就是不是很合理，因为他有看到朱女士吃安眠药，那有什么好哄睡，人家都吃安眠药了，然后而且哄睡怎么会是又摸的。好，因为他已经看到朱女士吃安眠药，如果真的安眠药有效的话他会睡着会失去意识，在这情况下摸他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呀，他就睡着了，所以这里真的就是乘人之危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乘人之危的行为。但那时候朱女士其实是没有睡着，因为她太紧张了，整个药没有发挥效用，反而产生了副作用，让她清醒一整晚。好，那这个抚摸的过程说是哄睡也是说不过去，因为像我这种哄睡达人，我真的哄睡的次数是上千几千次的哦，每天都哄睡小孩两次的。哄睡的过程中有时候是会轻拍的，特别是拍屁股，特别是三拍子的节奏是一个哄睡或者是稳定的节奏就可以了，就是看个人的节奏感，不一定要打住三拍，但是就是一个稳定规律的拍打的话，拍背或拍屁股或拍胸膛都可以，这个稳定的拍确实是会哄睡，但绝对不是摸来摸去，摸来摸去是要怎么哄睡。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会忍不住摸小孩的，那种心情完全就是没办法，我的孩子太可爱了就会摸 偷摸摸熊熊摸黏黏这样就做错。好，这个就是所谓手贱没有错。好，这时候有可能会把小孩弄醒的，这样乱摸真的是危险危险。好，那所以说对于一个睡着的或需要入睡的人，这个抚摸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需求的，可能是抚摸方的一个需求吧，我觉得。那杨宗汉的这个第一层次的道歉当然是就让当事人朱女士非常不满啊，这说什么呢，哦，还不承认错误。然后后来杨宗汉就空屋笔记的作者有在空屋笔记的粉丝专页公开的道歉，但是他第一次道歉也很糟，就他很具细迷疑的讲一些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他的心理过程跟细节，感觉起来就很像是在狡辩，就是他想为他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合理性的论述。那事实上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公开道歉也引起很大的负面的一些回馈，就是很多人的谩骂，包含人身攻击也是有的，攻击他这个人长相恶心或什么的，然后言语的辱骂诅咒也是有的，就该去死之类的句子都是有的。这里我就要说这必须分开讨论，就是一个人他今天做错事，他是一个性骚扰的一个犯罪者，也不代表其他人就可以这样子很非理性的去辱骂他吧。特别是里面很大量的留言就是说，性骚扰的人就是要去死这种，因为他其实这是一个很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一个判刑，不是吗？我们都知道性骚扰如果真的在司法系统里面不可能判到死刑的，所以希望去死是希望这个人自己去嘛，这是那如果犯下比性骚扰更严重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又该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比例原则要权衡一下，要想一下。好，然后第一篇道歉 引起来很多不快的回应之后，杨宗汉就删除了他原本承诺第一篇道歉他要留意半年，要置顶半年，他要面对这件事，而且他还就是也贴连结说鼓励其他受害者站出来。哇，这点就是让人觉得有点想不透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其他人也来指认他嘛。那其实这个朱女士有讲到，她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她本来都是自己在那边疗伤，就是有时候受害者会先去检讨自己哪里是不是做什么了，或者是那时候还能怎么样，以及自己之后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自省跟自我疗愈的过程。但是三年后当这个 朱女士她觉得说她还是应该要回归社会，还是要跟人重新产生一些连结的时候，她发现就是空屋笔记有很多篇关于 Me Too 这个运动的讨论文，关于讨论为什么性骚扰的受害者有时候第一时间不去反对，不去制止，没有办法去阻止，有些情况下是已经很明显露出反对的意思，但是加害者就完全忽视啊。但是也有些情况下是当事人会完全愣住，然后看了这一连串空屋笔记的讨论文之后，这个朱女士觉得很难理解，很难想象那杨宗汉到底在想什么呢？就他作为一个曾经的一个加害者的角色，就是趁女生睡觉之后对女生上下其手的这个角色，然后却可以去好像一个不关己或者是甚至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角度的位置去探讨这件事，探讨为什么有时候人会没有办法立刻去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事，以及探讨遇到这种事的时候该怎么办。像是杨宗汉就空屋笔记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他是说有的时候气愤到了男生该不该亲女生，好，有的女生觉得这时候问的话很煞风景，当然要问，好，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要问，或者是你等女生来亲你都可以，好，比较安全。那杨宗汉他自己这里的解法竟然是那就把动作放得很慢，让对方有时间拒绝，那就这样的言论好像就有一点伤人了，那好像是对方如果 不乐意的话也不拒绝的话，责任就在对方了，这种感觉。好，那就是这几篇好像关于性平的讨论，关于性骚扰 Me Too 运动的讨论，这让朱女士可以说是更难受。比如说有一篇在讲为什么受害者不立刻的去拒绝的时候，或者是他内心可能有什么痛苦挣扎的时候，朱女士就会觉得，那你也知道啊，那你也知道可能会有这些反应，那你为什么还是做了伤害人家的事呢？好，那杨宗翰这个空屋笔记的第二篇公开道歉，其实写的就比较怎么讲，客观，好，就没有那么多他自己的一些意见或他的想法了。因为在当他是一个加害人，是一个比较接近犯罪者的角色的时候，他的意见或想法，他由他自己来陈述出来的话，就很像在脱罪，很像在狡辩，很像是不认罪，不是吗？那第二篇道歉文就只是很简单的说明他犯了什么错，然后他道歉，然后以后他要做出哪些改变，包含他不会再去写那些探讨两性平权的文章 Me Too 的讨论文章这一类的。对，但是后来又陆续又有其他的人出来，就是说自己的经历跟空屋笔记的杨宗翰相关的事情。那总之详情大家要看的话，可能就是自己去这个 YUPINGCHU 的脸书账号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文章，包含第一篇被删掉的公开道歉文。那这个事件我会觉得说，性骚扰是确有其事，就是趁人家睡着了去摸人家，这样还不叫性骚扰吗？这样就是啊。但是我也会有个疑问，就是那犯下这样的错 的人，他应该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比如说很多留言就说要去死，那我就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实际了。好，那这个不实际的目标也达不到，所以不会有什么太正面的帮助。那比如说几个思考面向，不再写关于两性平权的讨论文章，是吗？或许吧，因为可能写了就会伤害到当初受到伤害的人，再一次的伤害。不再去学校做这个两性平权的讲座，那其他的文章呢？比如说关于搭便车的文章，比如说关于 couchsurfing 的文章，比如说关于占领空屋的文章，反资本主义的文章还能写吗？反资本主义的讲座还能去吗？还能去发表论述吗？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社会性要被抹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底那个判准在哪里，那个刑期在哪里嘛？好，那他今天犯罪，那他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在哪里呢？有时候我觉得有点 Me Too 运动让我觉得有点茫然，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假如今天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伤害人，他的态度是无论怎样就是不能原谅的话，那加害者的一方该去做些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虽然这里不能去要求被害者去说你要提出你的见解跟解法，我就已经被害了，我还要替你想方法，莫名其妙，对，这里是不合理。但是我是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应该去想这件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Me Too 的一个行为，就是不是 Me Too 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行为。借着这次 Me Too 的运动要去想，为什么好像有很多的名人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他的一些关于性的举止是很不恰当的，那是为什么？是基于权势吗？是一个父权结构下的，因为男性这样有个优势，所以会这样子去展现出一个暴力的行为吗？还是并没有在生长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学会怎么好好的去相处，会来霸道总裁这个壁咚强吻这一套呢？是怎么样？那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又或者其实这个社会根本不允许人去显现出这一面， 所以一切都会变得很隐藏，又有很多的见不得光。因为比如说像空无笔记的杨宗汉好了，他可能就是对女性充满一个欲望欲求，我不确定他是一直都这样，或者是他这几年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才享受或掌握这种权势带来的。那总之当他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时候，是被允许的吗？就是一个名人或是一个意见领袖，他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欲求嘛？比如说像假如我们听到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有很复杂的情感生活，其实我们是或者是很复杂的私生活，其实我们会对这个人打折扣，对吧？他的形象就不好，他可能就选不上了，或者是可能就会被大家讨厌。那所以可见的人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氛围下是不能展现出完整的自己的，而这个不能展现的自己躲在一个阴暗面的时候，他会不会往一种比较负面的方式去发展，我不知道，只是我的一些揣测，也不见得就是真的，我的一些想法啦。所以 Me Too 运动是很好的，它让大家有勇气去面对一些过去的创伤经验，一些不愿意去过去，可能不愿意或者不敢公开的人生的经历，然后当这件事在摊在阳光底下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一次自我的一个疗伤，也可能可以把一些比较破碎的面向拼凑起来完整起来。因为有一些受害人他对于他过去的经验觉得是难以启齿的，不敢让人家知道，是带着一种羞愧的成分的，以至于他本人可能是 分裂的，像被分割那样的，好像有两个自己，受害的那个自己好像是被关在盒子里的那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刻终于他可以被揭露出来，可以被书写出来，然后自我才有了那个完整的重新整合起来获得力量的可能性。像我会觉得朱玉萍女士她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她在揭露的过程，还有她比如说设计表单让更多人去有共同经验的人可以一起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的过程中，她其实是找到力量的。因为过去当她不敢说出这件事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受害者，躲在自己的洞穴里面检讨自己，检讨自己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或者是检讨自己为什么不快乐起来，检讨自己为什么没办法振作起来，检讨自己为什么没办法走出伤痛。那其实是一个想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很心疼的一个过程。那现在他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开始赋予这一切一个比较正面的意象跟能量可以去面对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但是他该怎么做呢？究竟该怎么做？究竟这一切会怎么去结尾呢？就是那《空无笔记》的作者杨宗汉，他该做些什么才能取得当事人的原谅，或者是永远没有办法取得原谅，但是他该往哪些面向去弥补呢？那他该怎么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他还没有的话，或者是他该怎么样让自己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这个面向也是我很关切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能够用那么粗率的言论说好，你犯了错你去死就结束了这个回合。那这样子就是还是会有人犯一样的错，对，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就他不可能会，就不是说他不可能，就是说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看见有问题的人，看见有问题的人是比较容易的，那怎么看见环境的问题去造就出这个有问题的人，或者是换一个想法，怎么让这个环境让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当的事的人不做出那样的事，我觉得是一个思考跟努力的面向。然后在一系列的文章留言里面，我发现有蛮多的声音就是会倾向一种我过去喜欢空无笔记，我太傻了。好，我过去转贴过这个人的贴文，太恶心了。那其实当我看到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我重新去回顾我过去，比如说在我私人的 FB 页面所分享过的空屋笔记的文章，我再一次的去检视，我觉得那个文章还是很好的。我就是因为杨宗翰这个人，他做了这个性骚扰别人的行为，不代表他所说过的话，他所参与过的活动，他所支持过的理念都是错的，好，这是不一样的事。当然有时候那个情绪上的感性上的观感就会觉得很难去接受一个性骚扰别人的人所讲的话啊，你都性骚扰别人了，你关于两性平权的意见就是很假，就是很就是屁这样子，你有什么资格讲，会有这样子比较激烈的想法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不公平，好，因为比如说像沙发客来上课，好，或者是比如说像占领空屋的运动，或者是搭便车，好，礼物经济，这些杨宗翰他可能是他参与的或甚至是他发明的概念，也不是只有他在做啊，很多人在这块土地上都在尝试着努力着，不要那么去完全的依赖资本生活、消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物质的生活，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更深层的人的力量，很多人去做这样的事。所以如果因为杨宗翰的这次的这个行为就影响了这些相关的运动，我觉得是不太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不太公平的。再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好，必须要说这确实是一次很大的信任危机，就是借宿朋友家结果发生了这样不好的事。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可是事实上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信任，那一个可以信任的他也不见得是所有的时刻都可以信任，这个人跟这个人生的一个复杂性是普遍存在的，各种多元的样貌性是普遍存在的，跟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是无关的，就是 不会有一个完美的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差劲到什么程度是还有程度的差异的，但是不能去想象说比如说像杨宗翰空屋笔记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他一定就是一个超棒的人，他一定就是一个没有瑕念没有邪念然后不会犯错的，不可能去有这样的不切实际的想象嘛。只是说他犯下了这样程度的错误之后，他该怎么去道歉，他该怎么去弥补，这是后续要思考的课题。那在这个事件中的受害的人朱女士，她该怎么去振作起来，她已经好不容易有勇气去面对她自己的伤痛了，她怎么借着这样的行为她可以去疗愈自己，过上更好的人生。好，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我的言论一定有很多的不完整或是很偏颇的地方，可能是有的，这个我也必须承认，因为我也只能站在一个立场，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立场，就是我认识杨宗翰，但我不认识朱玉平女士。然后我过去受这个空屋笔记的很多的思想的启发很深，所以可能还是会就是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因为这个人的这件事就否定了这一套思想的系统。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很有意思，他在说像杨宗翰空屋笔记的作者这个人，他所提倡的免费的自由其实只是他没有付费而已，就比如说他去搭便车，那事实上有人买车有人开车啊，不然他哪有便车开。比如说他去沙发冲浪，事实上就是有人买房子有人缴房贷，他去借住啊。那我觉得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这里要提倡的是一种共享的概念，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有房有车的人，那你可以做出怎么样程度的分享，如果你愿意做出分享的话，那很明显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房车的需要可能就会少一些嘛，类似这样的概念。如果 大家去出去玩的时候是用沙发冲浪的方式，那对于饭店旅馆的需求就会少一些嘛。那如果能够互相帮助就是最好的，就是好，你在这里的时候，比如说你来台南的话，我可以用摩托车载你，但我去哪里的时候你可以用摩托车载我，好，这样子互相帮助，双方都会受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会带来更多的帮助跟能量。不过这里又会讲到这里又会觉得啊糟糕，对，但是再去进行这个人与人的互相帮助的时候，有时候又没有办法判断说会不会有人是别有居心嘛，所以有时候或许资本主义社会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比起这些很难去从表面看透彻的人心里，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终究还是具体多了，实在多了，可能就是这样吧。好，那就丽莎要继续被这一切击垮了。我会努力撑过暑假，然后看看等我爸妈回来之后，我会不会广播录得频繁一点。拜拜。